望着曹宇那如释重负的神情和转身独悠悠离去的背影，侦查员们似乎有点胸闷，他们的心里仍有无法释怀的三个疑点。一是罗小慧称手机被偷，没钱买新的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始终只是通过 QQ 聊天和其家人保持联系，但为什么其家人想通过 QQ 的视频音频看看他的样子，听听他的声音，却被无情的拒绝。二是罗小慧在苏州等地给其父母寄土特产，居然还要向其妹妹询问家里的住址，难道他连自己的老家在哪里也不知道了吗？三是曹宇仅仅是因为罗小慧手机被偷，便要他买个新手机，就突然中断了两人的关系，这显然不合常理。想到这里，侦查员觉得眼下他们要做的也许不仅是简单的寻人，在这起失踪案的背后一定还有更多的幕后故事。不像其他的案子均有案发现场，侦查员可以通过对现场的勘查来排查线索，此案并没有案发现场。面对难题，侦查员们认为案子还得围绕曹宇来调查，但是先不惊动他，而从外围的走访排查来寻找突破曹宇心理防线的线索。经过对当初替曹宇介绍出租房的房产中介公司业务员、曹宇妻子、罗小慧的妹妹等人的仔细走访后，种种迹象表明曹宇似乎应该和罗小慧的失踪存有瓜葛，但随之又有一个疑问让人颇为费解。罗小慧是在一年前失踪的，但为什么过了整整一年家属才想起报案寻人？对此罗小慧的妹妹是这样回答的，其家人联系不上罗小慧的一个星期后，她的父亲准备向警方报案之际，其妹妹突然收到罗小慧从 QQ 上发来的留言，说是她已经和曹宇分手了，如今已经离开上海这个令她伤感的城市，到苏州去工作了，她的手机被偷掉了，以后就通过 QQ 和家人联系。此后罗小慧的妹妹每隔半个月左右时间就会收到其从 QQ 上发出的向家人报平安的信息，这样一来家人们悬着的心也就逐渐的放了下来。几个月后，罗小慧妹妹收到罗小慧发来的 QQ 信息，说是公司即将放假，她准备独自到云南去旅游，其妹妹却说她独自一人去不安全，还是先回老家看看父母，然后两人结伴去云南。罗小慧没有听从妹妹的劝说，还是独自前往云南，可是罗小慧这一去就再也没有音信了，和家人彻底失去了联系。曹宇所说的他和罗小慧分手的日期和罗小慧失踪的日期都是在2月22日这一天，这难道是巧合吗？此时一个大胆的假设在侦查员的脑海闪现，躲在 QQ 背后的和罗小慧妹妹聊天的那个人也许根本就不是罗小慧，此人极有可能就是曹宇，因为只有他才是见到罗小慧最后一面的人。于是侦查员立即对曹宇进行了第三次传唤，第三次见到警察的曹宇依然表现得镇定自若。你和罗小慧究竟是什么关系？让侦查员颇感意外的是，和前两次在派出所陈述的不同，这次曹宇竟然爽快地承认了自己与罗小慧的恋情。
她是我的情人，前两次之所以没有向你们说实话，是因为害怕这段婚外情被曝光后引起家庭矛盾，现在你们一而再地找我，我知道肯定是瞒不住了。
接下来面对侦查员的提问，曹宇始终闭眼沉默，不说一句话，只是偶尔动动眼珠，审讯陷入了僵局。双方一直僵持到下午四点，曹宇才吐了一句，
警察，我真的不想谈了，你们手上有证据就把我抓起来吃官司吧，我要把这件事儿永远埋在心灵深处。
曹宇的这句话究竟是对警方破案能力的挑衅，还是出于作案后的愧疚心态的折射，或者两者兼而有之？侦查员抓住这一契机趁热打铁，
作为一个男人，你如果真心爱过罗小慧，那么不管发生过任何天大的事情，你都必须给你曾经爱过的女人，给她的家人，同时也给你自己和你的家人一个负责任的交代。
这时的曹宇或许是为了早日解脱内心的煎熬，终于向侦查员道出了深藏在心中一年的秘密。
罗小慧被我做脱了。
原来自从在网上搭识了罗小慧后，曹宇假充27岁的未婚男子，很快就和罗小慧谈起了恋爱，并极力邀请他到上海来共创事业。
起初曹宇对罗小慧确实是百般呵护，但去年春节后得知罗小慧怀孕了，曹宇担心婚外情会被暴露，而且他一直对罗小慧隐瞒自己是有家庭的，因此多次苦求罗小慧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。但性格倔强的罗小慧坚决不肯，甚至还和曹宇说要把自己的父母请到上海来与其说说清楚，并扬言还要去法院告他。走投无路的曹宇便萌生了将罗小慧做托的恶念，于是他以给怀孕的罗小慧选一个设施好一些的居住地为由，另租了川沙附近一套环境偏僻的农民别墅。2月22日晚上9点，趁着罗小慧熟睡之际，曹宇戴上手套紧紧地掐住了她的脖子。事后曹宇通过2天2夜的挖掘，在别墅的后院挖出一个1米5深的大坑，然后把罗小慧的尸体装进一个箱子埋了进去。由于地处偏僻，周围的人家也都有挖地种菜的习惯，因此他的罪恶举动并未引起外界的注意。此后他用罗小慧的 QQ 告知其妹妹自己已经到苏州去工作，并用罗小慧的身份证购买了上海到苏州的动车车票。为避免罗小慧家人的怀疑，曹宇每个月都要以接生意为由去苏州1-2次，在那里用罗小慧的 QQ 和其妹妹联系，还在当地买一些土特产邮寄给罗小慧的父母，整整1年风平浪静。令曹宇没想到的是，1年后在警方持续不懈的追查下，最终还是让他落入了法网。1年前的2月22日，罗小慧不幸在上海遭遇恋人曹宇的毒手杀害。1年后的2月22日，这起没有案发现场的非典型凶杀案终于被成功告破，这或许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。